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生命是一场悲喜的体验，人生就是一场不断苏醒的旅程。心灵的方向错了，就无法感受生命的喜悦。今天在这里，上帝与你有约。认识上帝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它能使你沉淀心灵的浮躁，过滤往日的忧伤，带你触摸心灵与生命的神圣所在。上帝说，你的心需要休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让我们在这里远离心灵的疲惫，回归上帝的福杯，触动心灵的每一丝感动都让它留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触动的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春雨。在这里首先向您问声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在您的心中有没有什么很深的渴望呢？每个人都有渴望，如果人生没有了渴望，没有了盼望，那么人生一定是苍白的，是灰色的。可以说渴望它在每个人心里面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彼此需要，更是因为人们需要上帝。奥古斯丁曾经向上帝表达了他的渴望和不安，他说，你为自己创造了我，我的心除非安息于你，否则永不得安宁。而在圣经当中的传道书中，作者也指出，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上帝所设计的空洞，而且这个洞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填满它。这也是历史上像帕斯卡尔、奥古斯丁和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等等许许多多具有伟大心智的人所共有的信息，共有的感受。有近代的心理学家说，激发人内在渴望的潜意识就是上帝的另一个名字。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说，即使是上帝先把渴望摆在了人的心里，但如果我们因此就将上帝与人内在的渴望意识混为一谈，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不过这种说法至少表示心理学家已经慢慢的明白，人的潜意识里有各种不安和无穷的渴望，可能是上帝所赐所引导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如何看待人心中的渴望，或者是你心中的渴望呢？其实人的渴望啊，很多的时候就像一个两刃的刀，能督促人投入上帝的怀抱，但也可能让人投入罪恶的魔掌。有很多人低估了自己对上帝的渴望，而以低下的替代品为满足，比如像廉价的偶像崇拜、工作上的某种成就感、拜金主义、性的满足、食物的享受、社会地位等等。然而 这些到头来根本就满足不了人内心底的那个空虚的大洞，因为这就好像一直朝海浪丢无数次的小石头，想填平太平洋一样，根本不可能。结果就像奥古斯丁形容的，大海的反应也会是，我不是上帝，我也是受造的。我们人心底最深处的渴望，只有在寻求上帝与永生的时候，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采取两个重要的步骤。第一，就是必须愿意承认，我们内心有一种天然的渴望，是指向一位真能满足我们这种渴望的对象。第二，愿意承认，我们对上帝的渴望与我们对受造物的渴望是截然不同的。广告商们常常会洗了人的脑，要人相信很多东西是生活中不可少的，例如很正点的香水，很有品味的衣着发型，很有时尚感的饰品和鞋子等等，结果就让人的心底渴望最后沦为琐事一件，贬低了我们作为人的价值。我们实在是太容易被流行的暗示引诱，被世俗的一些想法操控，被其他人看我们的念头给驱使了，使我们原先对属灵实际的崇高渴望变成了对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追求。但有些渴望确实是回应了人类的价值，比如像渴望友谊，或者是渴望给别人幸福。人类的天性会意识到他人的需要，渴望并不是漂浮不定的，它不是阳光下的尘埃，也不附着于任何东西，它是反映了附着于人性上很多价值的总和。换句话说，渴望和人类的本性切身相关。《天路回程》这本书的作者路易斯，比很多的作家更加的清楚地认识到上帝所启发的渴望，还有人以上帝为渴望的对象，是多么独特的一件事情。在《天路回程》这本书中，他谈到对上帝强烈渴望的经历，与其他的渴望有着两方面的差异。首先，虽然那种需求的感觉很尖锐，甚至有些痛苦，但是那需求本身却又让人感觉到喜悦。这种饥渴好过任何其他的饱足，这种贫穷好过任何其他的富有。第二个差异就是，这种渴望的对象带有特殊性，其他每一个假设的对象都不足以和它相比。作者说，对我而言，这就像有个人殷勤地顺着这个渴望去追求错误的对象，然后有一天，这些对象的虚假显露了出来，他就毅然决然地丢弃了他们。他一定是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人的灵魂是受造来享受某一位特殊的对象，而这对象，在我们现今受主观和时空限制的经验模式里，是绝对无法全然得到，甚至无法凭着想象得到的。在人心中的宝座，有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坐的宝座。在许多的情形下，这个内心的隐形空位会以任何看得见的形式呈现出来。有人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垂死者要求别人拉一张椅子放在他的床边，因为他觉得耶稣整夜都坐在他旁边。而当他临终的时候，他的一只手呈现出一种情景，仿佛身旁有一位看不见的朋友在握着他的手，因为他的手不但伸出了床外，而且还安放在椅子上。亲爱的听众朋友，没有上帝在身旁的空虚的心灵，是令人不安和悲惨的缘由。有一位基督徒就比喻说，谁会比一位被废掉的国王更为自己不能身为国王而伤心呢？人原来是有视力，能看见事物的，所以一旦失去视力，必定非常伤心。 这不是稀奇的事。这位基督徒就提到，像这种遭遇不幸的例子，其实也证明了，人之所以不凡，就是不平凡的原因。这是一位伟大国王的悲哀，是废位国王的悲惨，反映了在我们这些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的人类的尊严上。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但是当我们失掉了上帝的形象，听众朋友，我们又如何能不迷茫不悲哀呢？我们人类的尊严也来自思考的能力，得以在众人之中享受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过人的尊严最主要是因为上帝给予这种地位和渴望，所以人才能享受它，追求它的尊重和友谊。这个信念就是一种暗示，我们拥有的是天命而不是宿命。也就是说，人不是机遇和宿命的受害者，相反，在自身独特命运的属灵剧本里面，人是主动参与在其中的。人类同时具有高升和堕落两种特质，既在宇宙万物中领受着独特尊贵的地位，却又是有罪的。这个罪源自于魔鬼撒旦的引诱，这个罪就在于企图来窃取上帝荣耀的位置，想自己做上帝，做一些篡夺创造主地位的事。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成为神，也成为人，来到地上为人类的罪行付上赎价，并且拯救人脱离罪恶。人如果没有看见真正的美善、慈爱，还有一些人性的至高表现，就不能有真正的高升与尊严。这样一来，在现代世界里，人不是陷入到一种虚假的理想里，就是落入世俗的绝望中。人也不可能只因自己是被爱的，就高升为有位格的存在。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就在于人能够在上帝里面找到盼望，并且能回应他的爱，紧紧安息在他的爱里面，以他为终极幸福的唯一源头。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人找到了造自己的那一位上帝，找到了生命的创造主的时候，就找到了一切。当人问自己，或者是精神科医生，我是谁的时候，最容易感受到上帝在自己里面塑造的空洞。这是动物从来不会问的问题，也是他们不会感受到的心灵状态。人类可以坦诚地面对生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完全。这与动物界靠本能行动的封闭世界形成了高低等级的对比。所以我是谁这个问题，既显露出人类的尊严，也显露出人类的迷茫。人找到了上帝，就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尊贵，找不到上帝，就会特别的迷茫。所以今天我们应当紧紧地抓住那些能提供我们生命意义，帮助我们认知这些问题的象征，而不能靠着情感上的各种幻影，无论他们是在孩童的时期形成的，还是在情感发展遇到危机的时候被强化的。我们的心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标记，这标记是圣经采用的。人的生命被塑造的时候，被雕琢的时候，一切改变的焦点都集中在心上。心对人的快乐或者不快乐有着最直接的影响。每个人从他生命的一开始就受到另一个人的心的影响。母亲的心脏在胎儿生命中不断的跳动，1分钟60下，1小时3600下，1天就是86400下，整个怀孕期间大约是2400万下。这是多么多的跳动。母亲不在的时候，护士们学会在新生儿的枕头下放闹钟来代替。从圣经里就可以看见，心是人内在的有力象征，它会喜乐或者忧伤，骄傲或者谦卑，也是所有欲望的源发地。 一个人整个的心，就可以显出这个人基本的品格。无论好坏，都是由心发出来的。心也被看为是人的情感、意志，也被看为是思想和心智。平常人所说的倾听的心，其实是指向理解的头脑。在圣经诗篇还有旧约的先知们使用有关心的词语中就提到，人如果想要恢复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必须洗净我们的心，好像换心手术一样。新约呢就说，上帝的爱经由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如今因为是属于基督了，他就将我们的新身份写在我们的心上。现今呢，大家都公认精神压力会影响到心脏，心脏是否健康与情绪的状态是有连带的关系。这就提示了一个事实，我们需要与其他人有健康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与上帝有健康的关系。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幸福吗？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在问，在上帝面前你的内在生命如何。也就是说，既然上帝为他自己造了我们，我们与他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心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可以指示人回到上帝那里，只有他才是真幸福的源头。所以今天我们不妨用聆听上帝的心来彼此劝勉。对于喜乐和幸福的渴望深深地根植在人类的灵魂深处，而且已经远远地深过也高过对享乐的追求。亲爱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再辉煌、再成功，或者说再落魄，都会有感到非常空虚的时候。即使你得到了一切，你还是会觉得空虚，因为这个空虚只有上帝能填满，世间的一切不能够将它填满。上帝已经在每一颗心里面塑造了一个空洞，这就显明或者说暗示了他永恒的存在。当人远离了上帝，就会觉得空虚，而当人终于找到并且完全的信靠这一位造他的上帝，那么来到创造主跟前，这个空洞就能被填满。今天你的空洞在哪儿呢？在你有空洞的地方，其实正是要寻求上帝的地方。
主耶稣，我主，加略山上救恩彰显。主耶稣，陪我走天。山大洋各不离，他全能手牵引着我。
是否日下我总期待靠近救主，尽孝爱你。
山大洋各不离，他全能手牵引着我。
是否日下我总期待靠近救主，尽孝爱你。为主耶稣我要站立，为主耶稣我要歌唱。
是真是神，他是主，
他是神是神，
他是王，他是主是王神
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里，上帝让我每日和他亲近，经历他的同在，借着每日灵修，他使我走出生命的低谷，一次又一次地使我重新找回了新的生命和喜乐的泉源。上帝借着每日灵修来证明他的同在、看顾和关怀，使我与他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要享有健康的属灵光景，就需要每日与主同行。请您与我一同进入每日灵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非常的欢迎您能够走进这一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每日灵修。首先，主持人春雨要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分享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申命记的6:7。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叫做生命的教材。听众朋友，在17世纪末新英格兰启蒙书出版以后，这本书在当时还是属于英国殖民地的美国成了广泛使用的教材。这本早期的美国教科书内容主要是源自于圣经，并且配有和圣经相关的插图还有押韵的诗歌，借此呢教导孩子们阅读。此外，书当中还有一些祷告文，例如现在我躺下入睡，求主保守我灵魂，要是没有醒过来，求主接收我灵魂。在殖民时期的美国，这是把他们信仰代代相传的方式，而这也正是上帝要他的以色列子民所做的事情。就像申命记的6:6-7所记载的，上帝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每当我们和孩子谈论上帝是谁，他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有哪些，以及他何等渴望我们的爱和顺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成为下一代的启蒙书，我们可以成为上帝使用的教材，帮助那些与他同行的人。今天，上帝希望我们真正的用心去爱他，并且要学习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使我们以生命和言辞引人归向他，因为他就是先爱我们的上帝。教导他人不只是花费时间，它更是一种属天的投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正在悄悄地流逝，就在不知不觉当中，触动的心灵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春雨渴望着触动的心灵能够触摸到您心灵深处最深的需要和渴望，也非常愿意能够和您成为最最知心的朋友。在我们这里有一些和信仰相关的资料还有小册子，都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只要您愿意来了解我们的信仰，愿意来认识这位 爱你的耶稣。您都可以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索取这些资料，我们将会免费的寄送到您的手中。在这里，春雨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如果您的条件允许的话，非常的欢迎您能够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取得最佳的收听效果。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如果您对我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以及感想，我是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告诉我。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请记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欢迎您能够来信或者用电邮的方式和我联系。春雨在这里期待着您的来信。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您能够常常的光临和支持这一频率，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其他时间段更为精彩的节目。愿您能够充分的认识和体会上帝的爱，也愿上帝的爱能够伴随您一生。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